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节目，徐老师要继续讲罗马书第九课，说到因信称义的福气。因信称义能够与神和好，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罪能够被赦免。来，我们听因信称义的福气。
空中神学院各位同学、各位主内的同工同道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也又在空中和您相遇，我们一同继续的来查考思想罗马书。今天要查考的呢是罗马书的第五章，请你呀翻到圣经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会发现呢，这一章啊有三个标题。那第一节到第五节呢是指的说因信称义的福，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呢是说基督为罪人死显明神的爱，那第三个呢就是第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是说罪由亚当而来，恩呢由基督而得。各位，我们不但要读圣经，也要注意啊圣经的这一些的分段和标题。虽然这些分段和标题啊都是后来的人给它加上去的，但是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对圣经的经文呢多有一些的了解，还有呢这个圣经经文的前后的一贯性。有的时候啊甚至也可以参考一下那些经文下面的小字，比方说原文呢什么什么，或作呀什么什么，那这一些呢都能够帮助我们对圣经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我们曾经研究过因信称义的真理，因信称义的例证、例子，它的证明，还有呢，因信称义以后啊，是不是能够持久了？是不是能够有根基呢？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因为人呢有从亚当夏娃来的罪性，那再加上啊世界上的情欲还有魔鬼的引诱，肉体的软弱等等呢，随时随地都可能呢叫我们失去这个福气。因信称义呢只是一个地位的改变，就是说你在神的面前地位改变了，还要继续的走 信心的道路，也就是成圣的道路。所以先要了解因信称义的福气，而且呢持守这个福气啊，不要搞丢了。首先呢，圣经上这么说，说因信称义是说和神的关系改变了。所以在这里说，我们既因信称义，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称义了，有把握了因信称义了，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各位，请你稍微的注意一下，本段圣经呢，一共出现了几次的借，还有呢，有几次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发现呢，本段主要的信息啊，是说因信称义的第一个福气啊，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自从人类犯罪以后，人就与神为敌，就是和神呢、成为仇敌了，是跟神分离的，是跟神不能见面的，是跟神对立的，所以也不能够和好。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是借着十字架使两下成为一体，也就是说人和神和好了。也就是说人以前呢，不敢到神的面前来，害怕神，恐惧神。人要到神的面前呢，必须要献祭，要用一头羊，或者是牛，或者是鸽子，或者是斑鸠，借着他们的死，借着他们的血，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就好像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着，亚当夏娃听了魔鬼撒旦的蛇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呢，他们就躲起来了，不敢见神的面，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就有一个神迹发生。这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这个神迹啊，就是显明人可以不借任何动物的血就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犹太人的圣殿呢，前面有圣所，后边有至圣所，而至圣所不是普通的人可以进去的，而是大祭司他们想要先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再为百姓的罪来献祭。所以耶稣啊，从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的幔子就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这个神迹就是显明出来啊，我们人可以直接的到神的面前来和神和好，不再是仇敌了。 所以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的救恩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这就是一种的祭，是一种感谢的祭，赞美的祭，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福气。所以因信称义的福气呢，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了，而并不是说我们跟神和好了就结束了，那还要呢借着耶稣基督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因信称义不是一个消极的坐在家里边等候主耶稣来接我们上天堂而已，不是的哦，而是要进入，进入就是到里面，有深入的意思。我们不是在站在门外了，我们是神家里边的人。神的恩典呢，不是一个装饰品呢，摆在那里让我们好看，而不是你家里挂了一个十字架，或者是一个基督为我家之主，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属灵的福气，而是说你要进到里面去，你进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去啊，你才会发现其中的奇妙，你才能够享受神的丰富。所以我们发现呢，保罗实在是一个懂得神恩典又会享受神恩典的人。所以你必须要进入这个恩典里边。为什么要因信呢？因为往往许多的恩典呢，我们从外面看是苦难，比方疾病呢，痛苦了，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七节啊记载着，保罗说，又恐怕因我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根刺是什么呢？保罗没有讲得很清楚，很显然的是魔鬼的攻击给他带来痛苦。他求过神，神没有让这根刺离开他，但是神说神的恩典够他用的。可见呢，圣经上的恩典呢，往往隐藏在痛苦里边。你必须进入这个恩典，你才能够发现，才能够享受，才能够感恩。而这种恩典的保罗说是站在这恩典里边。什么是站呢？我们常常会听见有人说呀，哎呀，神的恩典这么大，不愁吃不愁穿，儿女都长大了成人了，你就站在那里享福吧。如果有人叫你站在那里享福，你一定很生气，哪有站在那里享受的呢？多半都是说坐在那里嘛。所以站是什么意思呢？站有准备工作的意思，有服侍的意思，有见证奔走天路等等的意思。这就是说呀，神的恩典呢，不是叫我们懒惰，不是叫我们什么事情也不做，天天有在那里坐在那里享受，而是有更积极的一面。而且这恩典呢，总是用现在式的，不是过去式的，不是未来式的。你现在的地位、环境，也可以说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不但是现在，也指的将来盼望神的荣耀，也就是说将来有更大的福气。 那什么是神的荣耀呢？因为人呢，自从亚当犯罪以后啊，就失去了神的荣耀。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人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朝见神，那就得有神的荣耀。就好像摩西在西乃山面对面的朝见神的时候，脸上呢就带着神的荣光。我自己的看法是说，这荣耀啊，是指啊一个基督徒啊，他因为亲近神而显出来的那一种尊贵的高雅的气质。当基督徒站在神恩典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盼望，而且这个盼望呢是欢欢喜喜的，也就是说不是忧忧愁愁的勉勉强强的盼望。前面讲过呀，许多的恩典呢是往往隐藏在苦难中间，所以啊在患难中啊也是欢欢喜喜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苦难？主耶稣也是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可以放心，主耶稣他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在苦难里边呢，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啊，患难生忍耐。也就是说，没有患难呢，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忍耐，而忍耐的母亲呢，就是患难，而忍耐呢，又生出什么呢？生出老练来。忍耐有了经验，有了经历，就可以应付啊下一次的患难。而老练呢，又生出盼望来，而这种盼望呢，是荣耀的盼望，所以呢，就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真是宝贵的应许。圣灵能够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换一句话说，我们自己有什么方法能够得到呢？不是的，不是我们用什么善功、什么教条、什么礼仪，而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自己觉得呀，这个浇灌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浇灌呢，不是一点点，不是倒一点点，而是啊，这个浇灌是很丰富的，是很美的。而浇灌的对象呢，浇灌的对象是干渴的心田。浇灌呢，多半是指的一片的土地。我们把一个杯子里边倒进了水，那个不算是浇灌，但这是把一杯水倒在这个杯子里边。而浇灌不同，浇灌呢是帮助某一种的有生命的植物啊能够长大，所以这是浇灌的意思。我们在神的恩典里边呢，最大的就是神的爱，神的爱丰丰富富的、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边，浇灌在我们那个软弱的生命里边，那个饥渴的心田里边，是在看见神恩典的丰富。所以浇灌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刚刚讲过，可能我们的心田非常的干渴， 结不出果子来，但是神的爱借着圣灵就浇灌下来。这个软弱是指的什么样的软弱呢？这个软弱呀，可能指我们信心的软弱，对神的信心不够，也许指我们灵命的软弱，我们不想读圣经，不想祷告，也可能指的我们生活上的软弱，没有力量为主做见证，也许指的我们身体的软弱。身体的软弱又有多方面的意思，身体的软弱可以指我们生了病咯，没有力量起床咯，我们要靠着医药的帮助咯，身体软弱。还有一种软弱呢，就是我们没有抵挡世界上的一些情欲的引诱，所以这一些呢，都是指到我们的软弱。所以基督在什么时候来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所以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为人人死是少有的。那这个义人是指什么呢？义人呢，是指有少数的人，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危，当一个国家在受到敌人攻击的时候，他们为了国家而奉献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为了爱这个国家而牺牲了自己，这就是义人。那什么是人人呢？这个人的意思啊，就是讲的一种爱情的一种爱。比方说我们为拯救一个在灾难中的人，比方有水灾啦、火灾啦、地震啦、台风啊、飓风啊等等啊，那这一些人呢，却为了救别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很多人为了救别人，把别人没有救起来，或者是救了别人而自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那这就是人人的意思。但是基督啊，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配被拯救的，我们是不配得救的，但是耶稣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配得的，我们不该得的神的爱，神就向我们显明了。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因此呢，我们就被称为义。被称为义呢，更进一步的就是免去神的愤怒，也就是免去神的审判。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流的血是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就叫我们得与神和好。保罗在这一段中间，在回转的第一节讲到啊，因信称义的福气，也就是与神和好。而基督徒因信称义，以称义与神和好以后呢，也就是基督徒的新生命、新生活的开始。而在生活上呢，得与神保持和好的关系，而且是永永远远与神有和好的关系，不再仇视神、埋怨神。而和好的结果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以神为乐。今天呢，有许多娱乐的方法， 许多的书籍啊，大众传播呀，媒体呀，都在教人呢、怎么样快乐，怎么样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快乐，哪里好玩快乐，叫人过一个快乐的人生。但是基督徒的快乐的生活呢，总的来说啊，就是因信称义。那我们经历的神的爱，保持与神很久的良好的关系，这就是基督徒快乐的泉源。接着保罗又论到啊，什么是破坏与神和好的关系呢？那个就是罪。那罪是怎么入了世界的呢？死又是怎么来的呢？啊，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啊，是说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罪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的一人呢，一个人就是指的人类的祖先，人类的老祖宗啊，亚当。亚当因为经不起魔鬼的引诱试探，违背了神的诫命。照理说呀，神早已经告诉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亚当和夏娃当时并没有马上就死了。所以这里的死呢，有两种的意思。一种呢，就是灵性的死，也就是与神隔绝了，也不敢再见神的面，听见神的声音就很害怕，躲避神，这是一个死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绝。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死的因子，也是死的基因呢，已经在人的肉体中承载，在肉体中就是一同的遗留下来，也就是说在死权之下有了罪和犯罪的倾向、本能和本性。就好像啊，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哈，没有人教他，他就天生的会有贪心，他一定要想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那不给他呢就闹，非要达到目的不可。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罪性呢，人这个犯罪的本性是从亚当啊就进入了世界。所以罪啊，不只是败坏亚当一个人，是说呀，从亚当一个人起，开始起，在人的生命中，人就没有不犯罪的力量。因为人有犯罪的本性，所以啊，人就应该接受神的救恩。不过呢，神也借着摩西啊，颁布了律法。那以前人犯了罪，但是呢，没有明文规定的条文呢，人也觉得那不是罪，因为没有这个条文的规定。比如啊，你偷人家的东西是罪，你到底偷了什么东西，你应该受什么样的审判，必须要有法律的规定才能够显明出来。没有法律，以前人犯了罪就不受审判。不是的，这是因为人要受良心的审判，这是我们在罗马书第二章啊已经讲过了。不过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指出是说，在没有神的律法以前，人呢已经因为犯罪而在死亡的那个权柄的下面。 事实上呢，死已经临到众人。比如在创世纪里边，活得最久的、最长久的一个人呢，名字叫做马图撒拉，他活得969岁啊，就死了。另外呢，以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啊，他活得最年轻，才365岁。但是以诺呢，因为与神同行了300年，也就是说，他跟随主啊，跟随神呢、啊，有300多年的时间。结果呢，神就将他取去了，他就不在世界上了。所以啊，以诺呀是没有经过死的人而升天的。所以从古到今呢、啊，所有的人类啊都要面对死亡这一关。但是呢，律法来了，律法来了只不过是叫人知罪，律法呀只不过显明人的罪，但是律法不能救人脱离死的权势，脱离死的权柄。所以律法的功能呢，就是把罪显明出来，叫人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自己在这个律法之下显出自己的丑恶败坏，没有办法救自己，而需要另外一种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从罗马书的5章15节到19节，那就是一种对比式的讲解，而加深了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的这个事实，和耶稣基督救恩临到人的这一个恩赐。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个人，也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一个人，不过他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亚当是人类历史历代的一种代表，一个犯罪的代表，罪人的代表。耶稣基督呢，是因为因信称义的人的一个救恩，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代表。亚当给人带来过犯，基督耶稣给人带来白白的恩赐。亚当给人带来定罪，耶稣基督呢，是叫人因信可以称义。亚当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做了王，耶稣基督来了，义就做了王。亚当的本性中给人只过犯，因为他本性只有过犯。基督耶稣的本性呢，是恩典，给人的也是恩典。亚当在犯罪的时候，神对他和他的后裔所做的就是定罪，这是神的公义。但是基督耶稣的义行叫信他的人为义，罪的结局就是死作的王，人没有办法逃避，但神的恩典的结局就是义作王，信的人在义中得生命，能活在神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同学，如果你手边有笔呀，可以稍微注意一下，从罗马书的5章12节到21节。有多少次提到一个人，还有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15节是一个人的过犯，耶稣基督一个人恩典中的赏赐，16节一人犯罪就定罪， 审判是因一个人而定罪。十七节，一人的过犯就因人死，就因为一个人做了王，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中做王。第十八节，因一次的过犯，众人就都被定罪，一人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十九节，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为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就称义了。在这个地方啊，讲一个人就是亚当和耶稣基督两种的行动，一个是过犯，一个是义行，两种的结果。亚当是定罪，刑罚死亡，基督呢是叫人称义得生命，义作王，在地位上神的恩典要归于亚当和亚当的后裔，在行动上众人的罪呢归到耶稣的身上，叫信的人来称义。这两种啊，就是罪作王叫人死，恩典作王呢叫人称义。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把永生赐下来，所以两种这个丰富的恩典，义行的丰富。所以各位啊，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一再的提到一个人呢？一再的提到亚当一个人呢，和耶稣基督的一个人呢？我自己的领受是这样的哈。我自己的领受是说呀，罪既然从一个人入了世界，就是因为亚当一个人入了这个世界，而神所预备的救恩呢，也是因为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来归于我们。也就是说呀，只有一条道路，只有一个方法，不是说呀基督教啊很霸道，不尊重别的宗教，而是神的怜悯。我们只要单单的相信耶稣啊就可以了，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我们所信的，我觉得实在是神的恩典。我们不是像有一些的宗教啊，他们要拜很多很多的神，他们要用很多很多的方法，他们要守很多很多的诫命，哎，将来能不能够得救呢？还有问题。但是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罪是因为亚当一个人来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神的恩典也是一样。我们只要借着相信主耶稣，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一个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得救，主耶稣也是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就没有人能够到父神的面前去。主耶稣他就是道路，我们只有借着主耶稣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个救赎，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主耶稣他是真理，所以这个真理呢，也是只有一个真理，真理不能够有改变，有改变就不能算真理。世界上 许多的科学，许多的哲学，许多的政治的理论都会有改变，但是主耶稣救人的这个真理永远也不改变。不但如此，主耶稣他是道路真理，他也是生命，他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神永生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会朽坏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有能力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啊，因信称义啊，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福气。我们不但与神和好，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我们也能够站在这恩典里面，我们也能够进入这恩典里面。这就是因信称义的福气。当我的罪得到了赦免，我能够坦然无惧地到神的面前享受神的时候，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福气。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不但要因信称义，还有这么多宝贝的福气，保守带领我们能够享受这个福气，也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恩典里面持守这个福气。谢谢主耶稣，奉耶稣的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